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0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23。好。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哎，你好，
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我带上耳机，师傅。
啊，谢谢。啊。
啊，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师傅在说有一个前就是本周的图腾嘛，说是有一个佛友他有官嘛，师傅叫他许愿10000遍消灾吉祥神咒，这一个是个共案吗？还是个案？师傅，你开示一下，师傅。
有一个什么说他有一个什么，
他有个官，就是按10月3号节目给有节有叫他选10000遍消灾吉祥神咒，是共案是个案？师傅你开示一下。
可以的呀，这个共案可以的呀，
共案可以
啊。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有节的话，你要许大愿呢，你10000遍解节咒就是一个那个愿力啊，很大的愿力啊，很好啊。
哦，你叫他消灾吉祥神咒，你叫他许愿10000遍消灾吉祥神咒。
对
、啊，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在来信解答疑惑418中说，许愿礼佛大忏悔文的数量大的话，就可以每天多念一些。请问师傅，许愿多少的数量的礼佛大忏悔文说算是大的数量呢？师傅这个问题，嗯，
108遍以上，108遍。
哦，108。哦，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在10月1号节目中给一位同修看莲花的时候说，要他赶快给一个跟他冤结很深的灵性念56张组合，要不莲花就掉下来了。请师傅开始，要什么样的因缘，他这种冤结深就影响到莲花掉下来呢？师傅这个问题，师傅。
举个简单例子，一朵花如果没、如果烂的地方越多，是不是这朵花就谢掉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了，听懂了不啦？你比如说你在人间，你不要说你说哎呀这个灵性又不在天上，我问你，你这一朵花你根部下面不在不在莲花的上面，你在下面根里边有烂的籽死了，烂的东西不好了，那你是不是这朵花到叶子烂是早点晚点的事情啊？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前天看图腾说是，有一个人的莲花，说这个男的的莲花非常好，很亮。这个亮，莲花这个亮代表什么呢？师傅，您开示一下怎么？师傅，
莲花的亮是师傅看到，不是你们看到。
嗯，对对。
就
是
我看到的天上的莲花亮，就说明他在莲花茁壮成长，他在很光明的地方。你想想看，天上月亮的地方，不就是越接近菩萨的地方？
哦哦，菩萨给他佛光普照，他这样就亮了，是这样的，师傅。
对，
哦
对，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有问擦佛台的时候，包括家里的佛台、观音堂的佛台，擦佛台的时候从中间擦还是左边、右边，从哪边开始擦要好呢？师傅，您开示一下，师傅。
当然中间擦最好了，擦佛台先中间呀，跟你平时拜佛的顺序一样的。先从中间擦完了之后再往左再往右。
嗯，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个佛友问，他说我今年32岁，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保暖，现在每年秋季开始怕冷，四肢冰凉，腰都是跟冰棍一样，中医说是湿为主寒为普，再吃药，再请师傅开示一下。他想，他说不吃药的情况下，他说是师傅有好的方法吗？师傅根据他这个问题，师傅。
第一，湿气太重呀。寒气就是由湿来的呀。首先，他住的地方是不是有湿气很重，这很重要的呀。湿气重了要吃辣椒呀，对不对呀？所以过去喷嚏呀，过去为什么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啦？湿气呀。
对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一般的来讲，从物理上来讲，你当然要避开自己房间里的湿气啦，离卫生间远一点啦。离洗衣服的地方啊，洗菜的地方稍微远一点了，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对。
另外嘛，
明白了明白了。
另外嘛，你自己要念经了。你比方说，你要说从中医上角度上来讲， 你可以啊吃点生姜了，然后你自己要泡脚呀。你要知道啊，寒从脚底起啊，你这个脚冰凉的话，说明你血液不循环呀。你平时站在那里，两个脚要经常颠起来，再放下来，颠起来，放下来。然后呢，你经常要泡脚，泡脚的时候呢，你可以啊放一点姜汁啊，姜啊，
嗯，
姜啊，姜汁
啊，姜汁啊，姜汁
啊，然后泡脚，明白吗？
哦，
你看啊，
明白了，
这个泡脚这个水平，你不要以为啊，你脚上的毛孔各个都会进入药水的。你举个简单例子。
嗯，
你今天脚上发炎了，你水泡脚的水中放点盐，盐是消炎的呀。你如果今天说你今天说你今天血脉不和了啊，你比方说血里边有问题，那你可以放点醋啊，活血啦，化瘀啦，它你看看它都是从你千万个毛孔一万个毛孔里边钻进去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您以前开设嗯，泡脚的时候加点黄酒也可以，是这样吗？
对呀、
啊，
黄酒就，我觉得他加黄酒最好了呀。
黄酒最好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您在10月4日悬疑问答中说，经常许个愿，我做100件好事来消掉我某个业，你就做一件记一件，做然后做一件记一件，你记好的，天上也帮你记。请问师傅您。在以前开示有曾经有过开示，以前问答里不是说是10个善一个功德吗？你讲了很多善，比如你开示的不讲他人的不好，正好别人在讲别人不好，你没讲他人的不好，一次一善。对父母尊敬不顶撞，一日一善。工作的一天非常努力，一天一善。尊敬长辈领导，一善。放生一命一善，小命十命为一善。那这可就可以参考吗？师父，哎，奴子问一下。
你比方说你人家正好在讲谁、
哎、
你心里想、
哎、
我没讲、
哎、
一善、
哎、
人家正好在、
哦、
大家都在骂这个人，你像本来我也骂的，我没骂，一善。本来看到一个地方很脏啊，我把它捡起来了，人家扔下来的，我没讲话，我就把它扔起来了、嗯、一善。现在我告诉你，全部都在做，我们的佛友知道末法时期一善尽百灾，你想想看，你100善你解多少灾啊？你想平安度过很多的灾劫，你就是靠自己的善良呀，明白了吗？
对对对，师傅你这一讲大家就有可以参照着你以前那个开示，这样大家就有心里就明朗了。
对呀、啊、对呀、啊、你比方说本来很烦的，比方说妈妈讲你很烦她的，本来要顶嘴的，你今天说哎呀我真是中道，我没有顶嘴，一善。你可以记啊，你记下来，你一天能够，你一天可以记个50-60啊，70-80啊，我告诉你，菩萨就把你这个莲花往天上拉了。
啊，也太好了，师傅这个方法，
不得了。
那师傅，太好，师傅您曾经开示，你看第10点，为君王亲友父母善知识，法界众生等诵经文一卷就是诵的好的2善，那。为师父念大悲咒，祈求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2善了。我觉得这样挺好，尊师重道。
对呀、啊，你比方说，我再给你来一善，好吧？
啊，好，师父说。
哎，你听师父节目，哎呀，师父讲的这么好，哎呀，我要学师父一善。师父讲的这么好，
别人。
哎呀，我要去给人家，我要去给别人听一善。
对。
就这样了，你说多少善啊？很多人说我做什么扫地啊算一善啊，洗碗算一善啊，这种哎呀，听得懂了吗？
嗯、听得懂。那师傅，有的人在观音堂做义工，他做了很多，也算是做一件事一善，还是整个在观音堂所做的所有善事为一善呢？师傅有否有问这个问题？
你讲一件就算一善。
哦，
比如说你在擦佛灯，你不能说了，我5分钟在擦佛灯一善。嗯，我又差了5分钟一善、
啊、
这个不能啊、
哎、
对不对啊、
明白了、明白明白。
你比方说你在我在擦佛灯5分钟，哎呀我现在以崇敬的心情给菩萨在上供果、
啊、
你可以说一善的呀、
哎、
你说任何的善菩萨全部都给你记的呀、
对对对对对对，师父也讲了，你看怨天尤削福三善，不能怨天尤人啊，师父你真是你讲
怨、天尤人，深宫怨妇， 一个女人整天一开口就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么脸抽起来的、
哎、
你看她那个脸抽起来的、嗯、很多男的女的都一样，就脸整天抽筋的，你说这种男人谁喜欢，谁嫁给他，这种女人谁要，听懂了吗？
对，那师傅刚才你讲了，听师傅的录音，哎呀，师傅讲的真好，这是一种随喜赞叹别人，也是一善，是随喜赞叹别人。
那当然了，随喜赞叹当然一善了。
哎呦，真是，你看师傅说，知过必改，一事一善。师傅教育我们，哎呀，我们错了，师傅说我们，哎，我们改了，这就是又是一善了。师傅讲的。
比方说，有一个佛友，他善良特别多。
哎，
我有一次他告诉我师傅，他说我一天可以几百善的，我说你怎么弄的，他说我跟人家讲师，我把师傅的博言佛语背出来告诉别人，人家听，说你怎么一套套讲得这么好，那我师傅讲、
哎、
你师傅谁啊，他一介绍心灵法门、哎、好了一善，他碰一个人他讲一讲就讲一句，哎呀无欲自然心如水，哎没欲望就好了，哎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这些的，那我师傅讲又一善。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师傅我再问一个，你看佛友们不是每天做法布施吗，他是整个一天的法布施算一善，是发一条一善呢？师傅这个有佛友问，师傅
要看你的，你如果觉得你做的没劲， 哎呀我反正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最多一善、对不对、
哦、
如果你发一条你法喜充满，发一条你根据里边发的东西、比方说你发这条无欲自然心如水，哎呀这么多人听了这句话都没有欲望多好，然后再发一条，哎呀要孝为先呐、啊，百事孝为先的、啊、哎呦又一个善了，一善念就是一个善念，一善念就是，所以很多人说我怎么来百善，哎呀善念很容易的，因为你有善念想在脑子里的时候你哪有恶念呢、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哎呀师傅你讲了这个行善，你看我们学佛人如果每天充满着善念，做出来的就是做这么多善，但是如果不学佛的人每天在杀生意念做恶念，哎呀也是造恶很多，师傅
这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因为很多人说你叫我一百善怎么做啊，擦个桌子擦个灯，不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请问一个问题，每个字是不是都有气场啊？在词在组合之后，您说开始，师傅，对不起，嗯，
在组合上也有气场，在一个字也有气场。比方说，嗡，嗡嘛，你白面红的嗡字，有气场吧？啊，
有
气场吧？不知道
有
的，那个能量大的不得了。我问你，那嗡嘛，你白面红呢？那组合在一起呢？那能量更大，明白了吗？
哦，对了对了，
你说
对，
我不要讲其他的，我就说你名字好了，你名字都有气场，名字气场有不同的气场、
哦、
有的好气场有的不好气场，你比方说人家恨你的话，如果要恨你对不对啊，恨这个人，你好好，我警告你李某某气场不好吧，如果叫一个字呢，李情人来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这样的呀。
对，
一个字就是一个气场，对不对啊？
那对，那师傅，同样一句话被不同的人说出来，是不是气场也会不一样呢？师傅，这个问题。
那当然了，坏人说出来，这个气场就坏掉了呀。你比方说一句话，说句话，好人说话，哎呀，我很羡慕你呀，你怎么这么好啊？那你说你舒服吧？如果坏人来了，我很羡慕你呀、啊，我很羡慕你呀、啊。
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好啊。
嗯，师傅，你看、
哎、
你曾经
人家说你这个人真会做人呐、啊。一个好人说：“哎呀，你很会做人呐、啊，我要向你学习。”一个坏人，
哎、
你很会做人哦，啊，你很会做人是吧？啊。
哎呀，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弟子感慨，师傅您说人要多行善啊，这句话师傅说出来和别的佛友说出来气场直接不一样啊。师傅您说人要多行善啊，嗯。
所以心灵法门讲的是智慧法门呐、啊，师傅很少跟你们讲的。心灵是什么？心灵就是本性呀，心灵嘛，其实心灵法门嘛，那就是人家说。 菩提法门就是这个般若法门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
谢谢师父。
用人间讲嘛，就叫智慧法门呀。你说学心灵法门的人没智慧啊？你看看我们都有智慧啊，你看看哪个学心灵法门的人没智慧啊？港督很少的港督。
对对对对对，明白明白明白，谢谢师傅的一开始。师傅，那外汇的词，用外语的词汇是不是也有不一样的气场？同样，人家问师傅的白话佛法被翻译成了外语，外国佛友在背诵的时候，是不是他得到的价值和是中文版的能量是一样的吗？师傅，这个问题是不是
一样？
开始
一样一样
一样，
听不懂什么能量都没有，听得懂什么都有能量。
哎，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刚才你讲了那个六字大明咒，一个佛友问师傅，对一个师兄开示六字真言可以作为附加功课，请问师傅这是个案吗？师傅你开示一下，我怕是要依据师傅的开示来做。
要看你有这个能量，你至少说你至少说在金刚经念得很好的情况下，
哦，
或者你在能量不大做坏事的情况下，你基本上都是心如金刚，智如金刚，对不对啊？意如金刚，意念像金刚，志气像金刚，志愿像金刚，对不对啊？心里又是金刚菩萨，你才能念呢。一般的话，像这种大经文，他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一部心经就是一个浓缩版的金刚经。这个六字大明咒就是一部，就是六个字就代表一部金刚经，你说你受得起吗？有的时候听得懂吗？
对对对对对，师傅您开始的对，就是小学课程你不能读大学的课程，你不行的，
啊，
你要一步一步的来的。
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在马路上走，对不对啊？现在这个比方说这个是很有能量的啊，一个拳啊，迷踪拳或者一个什么拳，你在马路上一个小孩子根本没学，你就直接把那个拳的样子放在嘴巴里，我会打拳我会打拳，会打拳的人跑过来就把你三拳两拳就打倒了。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有的人年龄，
老法师的话那就不一样，对不起你讲。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老法师他有德行，人家有能量。 对
有的时候你不能念的。好，
对对，这样明白了。师傅，有的人年龄很小，辈分很高，晚辈要用对待长辈的礼仪恭敬他，请问这个年龄小辈分高的人会折服吗？师傅，这个问题
会，当然会
啊。哎呦哎呦
啊，不好的呀，你就
不好，
啊，你就要谦虚啊。比方说
要谦虚，
比方说你这个晚辈你是叔叔，他是侄子，侄子呢已经50岁了，这叔叔呢只有25岁，那个侄子叫你叔叔，50多岁的叫你侄子，25岁的叫你叔叔，或者叫你啊，那个叫啊，或者叫你大伯，你说折不折寿？你被他叫叫都老了，何况折寿，对不对啊？这你可以跟他讲，哎呀，我们年龄差不多，辈分不讲了，咱们就是兄弟了，好了吗？你好了
吗？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从事微整形啊，面部修饰工作，比如出口隆鼻瘦脸，这种会动人因果吗？师傅，这个问题他想问。
小动会动的呀，动一点点呀，就不会整的来整的来不像样了，整的太厉害嘛，就是动的因果多。比方说把鼻子弄得好看一点啦，脸部弄得好看一点啦，那也是说那就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就是整容让它更美丽一点了，应该这个不算什么大因。如果你帮他整容为了逃避整个形象嘛，就动因，动因果嘛，也有善因，
哦，
也有恶因的呀，对不对呀？
哎，对对对。那师傅，有种整形手术是嘴巴上扬术，做完手术后人的嘴角会是上扬的，看起来像是在笑，这种手术对人的有好坏或者是影响吗？师傅，这个问题有人问。
你要自然什么都好，
对，
整形整了不自然就怪了呀，所以很多脸如果没整好嘛，就怪了呀，
哦，
你要整得好的呀，对不对？那当然成功的案例太多了，现在马路上走走，你说说看，过去我们说韩国 这个女孩子长得我们是这个觉得不是太好看，当然比也有人家说他们好看，但是现在通过整整脸是不是更好看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明白了。那是否是
整个失败的也有啊？
也有这样的案例，有这样的案例是吧？
很多
的。是否那个嘴唇薄和厚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讲究吗？一个人的嘴唇薄和厚是否
要看的呀，要看的，这个不能要根据他的脸部来讲的。如果在你这个脸很薄的，你这个长相很薄相的来讲呢，你这个嘴唇薄的话呢不是太好。如果你的脸型还是蛮好的，薄一点没关系，对不对啊？
有点综合考虑。
厚的话，太厚的话呢讲话不大会讲，但是人还是比较忠厚的，听得懂吗？但是有很多人嘴巴很厚，但是讲出来话非常快的。不能一概而论。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和气生财，我们见到那个财神菩萨的形象都是笑嘻嘻的样子啊，真是这样的哈、师傅。
对呀、因为菩萨的像笑嘻嘻和我们的像笑嘻嘻不一样的呀。菩萨是无私的笑，你人是得到利益了才会笑，没有利益他笑不出来的呀。你讲他一句好，他也得到语言意义了呀，明白了吗？
对对，明白了。
女孩子你看很多女孩子化妆化的来跑到个 party 上，看见谁都不睬，只有你跑上去跟他说，哎呀你长得真漂亮，他马上开心笑了。你要不讲他好看，他就摆个十脸给你看
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师傅您用心良苦啊。有一个同修，有个女孩子吧，她不是鸡和狗吗？师傅他老他不婚不好吗？师傅说你说你古代人为什么古代人离婚的少，都是合八字的。你看你不听师傅的录音吗？师傅讲过鸡狗鸡犬不宁啊，师傅在安慰他开导他，最后那个小女孩笑了。哎呀师傅真是看到孩子受苦师傅心疼啊。师傅你讲讲现在这种婚姻怎么样找到，就如果结婚的话怎么找到良缘呢？师傅您开示一下。师傅
很难的，良缘呢良缘很少，对不对啊？良缘很少。这个现在的人太自私啊，男人自私女人自私大家都自私，你说良缘跑哪去了？
对对对
对
对
啊。你一个人要付出的，那你才能找得到良缘的呀。大家都自私，每个人都自私，只要这个世界大家人人都付出一点爱，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这歌词都是这样写的，那就几个人做得到了，对不对啊？
哎呀是是，对对对对，
因为人以嗔恨心代替了你的慈悲心呀，所以人跟人很容易恨的呀，人见人就生恨呀，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师傅真是现在这个
你长得比我好看一点我都嫉妒你。
对呀、
哎呀，过去那个相声演员不是马季不是说过一个相声吗？红眼病。你工资比我高，他呸。对不对啊？
对，
你这个房子住的比我高，啊呸。到了最后呢，我血压比你高，他没高了，我血压比你高。
是啊，师傅，你看现在不要师傅教我们做人低调，你一炫耀别人就嫉妒，真是师傅，哎，你讲的、真是叫我。
你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你也有很多人嫉妒你的呀。你女孩子长得好看，她说你是整容的。
对，说你
是整容。长得难看，她说你是自然灾害。
师傅，你太幽默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所以你最好就是随缘最好。你这个到社会上被人家气死的，听得懂吗？
对对，听得懂听得懂。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怎样从心理的角度来去理解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呢？怎样去跨越这种心理障碍呢？师傅
很简单了，第一呢要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不对、过去有一个女孩子被男孩子抛弃了，她恨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师父是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对不对啊？让他接触到好人， 对不对啊、
嗯、
让他看见知道更多的人是怎么在帮助别人，因为这个世界让他知道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因为人有层次不同，人有境界不同，人有背景不同，人的心理环境不同，心理素质不一样，所以让他知道了这些之后呢，他就彻底放下了，对不对啊？
对，
我就跟他说了，
对对，
你说你世界上男人你都恨，你说师父好吧？嗯，师父好的啊，你很爱师父啊？是啊，我很爱师父，师父真的好啊。师父是不是男人呢？是的呀。那么好男人有不啦？有的呀，对不对呀？因为他我问过，我说你爸爸也是男人，你爸爸也恨啊？他说也恨，因为我爸爸欺负我妈。那就拿他没办法了呀，听得懂吗？
哎，听得懂，听得懂，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同学在拜菩萨的时候看到观地菩萨悲悯的哭了，请问师傅，观地菩萨会为众生流泪吗？因为我们看到观地菩萨是怒目圆睁。
任何护法神，你看他坚强，他心中没有慈悲，他怎么做菩萨？观地菩萨请记住，观地菩萨他是菩萨呀，有菩萨就有悲悯心呀，他救人他惩罚人他也是为人家好啊。你看我们很多小朋友做事情，师父有的时候啊给他们惩罚，也是佛陀当年的叫反法，就是让大家都不要跟他讲话，来去除他的功高我慢心，不要去理他。
哦，
啊，这叫反法。所以呢，这样你说是不是爱他还是放弃他？如果我要是放弃他，我这个根本理都不要理他，罚也不要罚他了，罚他就是为了让他救他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那师傅，观地、周仓、观平菩萨这三位菩萨在性格上有什么不同吗？师傅，这个问题有朋友问。
这个你看看历史就是有。
哦，历史。
啊，历史上他们三位菩萨过去在人间都有过流传的那个历史。主要是那个观平菩萨是那个观地菩萨的孩子嘛，周仓菩萨这两位都是观地菩萨的左右手啊，左膀右臂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就像黄朝马汉一样的呀，都是一样的。那些
明白了，明白了，
当政不恶的全部都是大菩萨的。
大菩萨。师傅，最后一个观地菩萨对一个同修说的，师傅你听听，是不就是短短的几句话，你开始一下是不是真的？他，你可知我观地护法不护什么人？不护自私之人，不护不敬佛法之人，不护借佛敛财之人，不护不尊师重道之人，不护背信弃义之人，若是尊敬佛法之人，尊师重道之人，爱国之人，言而有信之人，为众生之人，弘法之人，我观地为其护之。那些口口念经之人，尊师重道之人，我观地不护其之。你莫要怕我观地会离开，你若是你好好为众生，我观地护之。师父是观地菩萨讲的吗？师父，你看。
是啊，你这听，你这一听就知道了，这个绝对是护法菩萨讲的话，观地菩萨们就是大护法呀，对不对啊？浩然正气，你记住，观地菩萨讲出来每一句话，你记住这个四个字，你去印证好了，对不对？你去证悟，如果是对的，就是观地菩萨讲，观地菩萨就是浩然正气啊，浩浩乎在乎天地之间，
天地，
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父，观世音菩萨保佑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他们的业他们自己背。师父感恩，再见。
好，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
哎，师父好，第一次给师父请安，师父辛苦了。给师兄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同修问他可以结缘新的碗给观音堂用吗？
可以。新的碗不是给观世音菩萨，就是说给大家吃饭呀。
哎，对，因为之前说，哎，好，
没关系，
下一个
没关系，那以后观音堂不要放碗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兄问邻居家的果树长到他家了，他如果摘水果算偷盗吗？
我想先问你一句话，邻居家的果树。这个前提前置词已经定下来了，是邻居家的果树。
嗯，
不是你家的果树，长在你家也不能拿，拿了那是偷盗啊。你可以跟邻居讲，我能在你们家几个水果吃吃吗？哎呀，多好啊，都长到我们家来了，你不能讲的、啊，人家就说你这个人很诚实的孩子，那不叫偷盗啊。我的皮包不当心的放到你的座位上了，你就可以拿了。
对，师傅说的对，是的，嗯，好的，嗯嗯，让他听录音。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一个人如果有想象的对象，一年犯邪淫，会有很大的业障，伤害了对方，那请问对方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呢？
很简单，一种啊泛泛的伤害。
嗯，
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女的知道十几个男的都要对她动不好的脑筋，你说她害怕吗？
嗯哦、
没错呀
对对，
十几个男的都在背后讲话，开、嗯、有一次开玩笑的时候说：“哎呀，我们都想做坏事跟她，我们以后看见她，终有一天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你说这个女的知道了害怕不害怕？
啊、哦，会的会的，
伤害了吧？
嗯嗯，
你说几个流氓说妈哪一天呢？哪一天我们强奸他呢？你说这个女孩子不会不害怕的？这不是伤害啊？你没做，没做伤害了不啦？听不懂啊？
是的伤害，嗯嗯。
啊。
嗯，好的。下一个问题，人间五欲六尘与人体的五脏六腑有关系吗？他说，例如人受到五欲的污染，会对应身体的五脏六尘影响人体的六腑。
会。
啊，
你肝火旺的人容易吵架，怎么会没有影响啊？
啊，
对不对、啊？
还是有对应。
五脏六腑，你要是调节的不好，你就出毛病了呀。
嗯。
你比方说心脏调节的不好，你很容易怎么样？对不对啊？
嗯。
你心不好的话，你欲望太强，你就会出事啊。
嗯，明白。他好像意思是说，五欲是不是对应五脏，六尘对应六腑？好像他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
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
哦。
是你在编的。
哦。
啊，有这个的啊，五欲。哦，肝对什么？啊，那个心对什么？肝心。脾肺肾，对不对啊？
嗯，
这个五脏听得懂吗？这个五脏、
嗯、
任何一脏不好，都会造成你的啊这个欲望，明白了吗？
嗯，相互影响的 啊。嗯，
对啊，你的六腑也是的，你的胆啊、小肠啊、胃啊、大肠啊、膀胱啊、三焦啊，
嗯、
它这些都会受到你的啊这个精气神的影响。你这些不好了、
嗯、
你五脏六腑不舒服了，你说的话你的骨头就会不好啊，你的肠胃就难过、
嗯、
你的肺不好就心就不好了呀、
嗯、
啊，心不舒服的话你的肝就不好了，肝郁了、
嗯、
你的肾脏就脾虚了啊，你的脾就虚了、
嗯、
你的肾脏就缺少我们说缺少那种内部的这个消化啦啊，然后排泄啦、
嗯、
因为肝脏不是消毒的嘛、
嗯、
就是排毒的嘛、
嗯，
明白了吗？
对对，嗯嗯，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师兄说他燃灯古佛圣诞日中午睡了一会儿，梦见他的佛台上对面的观世音菩萨宝像的左边供了一只新鞋，然后就想不出原因又睡着了，梦见打通秘书处电话，就是但是秘书处说要请示师父，请师父解梦。
秘书处
哦，他最一开始说是他梦到佛台上观世音菩萨宝像左边供了一只新鞋，
这个不好的呀、
嗯、
供鞋子上去不是邪气上升啊、
嗯、
供佛台了就说明他不干净了呀，他的脑子不干净、
哦、
再加上他的、
哦、
再加上他的佛台不干净了，肯定的有问题。
哦，好的好的，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傅，以前有一种说法说人死后会先去一个游泳池，里面会有所有这辈子他浪费的汤啊食物这种啊、说要把这一游泳池的食物吃完之后再去接受审判，那师傅这个有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下去先呼悠悠呼呼悠悠呼悠呼呼悠悠走上那个黄泉路呀，黄泉路很长的呀、
哦哦、
一般在黄泉路上走黑漆麻乌的灯有的路灯有的，但是暗的不得了、
哦、
然后还要到望乡台、
哦、
上去可以看到家里人在哭他，
嗯，
全部都是鬼不讲话的，很苦的。
啊，
一游泳池的你浪费的水吃掉，那已经是判了。
哦，
已经是判你的，判你之后，判你这个已经惩罚了，惩罚完之后再投人。
哦，
嗯、
这个意思是之后啊，因为好像。国内好像就是吃饭啊，都有时候就讲面子嘛，出去吃饭经常都不会，就会剩一点，感觉好像这个已经有风俗了。那这个是不是也会折寿啊，折福报啊？
折福报，折寿嘛，要看你的吃什么了呀。你吃活的嘛，肯定折寿；你浪费食物嘛，折福呀。明白了吗？
嗯，是，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下一个问题，如何有更有效的戒除妄语？说除了不说话，还有一些口不对心、知而不说，都属于妄语的范围。请师父开示一下，有更好的戒除妄语的怎么样？对，怎么样更好的戒除妄语？
戒除妄语嘛，就是第一守住你的口呀，第二嘛守住你的心呀，心不妄语，口不妄语的呀。心在妄语的话，那么口不要出来好一点呀。
嗯，
明白了吧？啊、
嗯，
最主要是心不要妄语啊！吹什么牛啦？有什么好吹的啦？这女孩子，比方说家里比较穷，就没有面子了。哎呀，我家很有钱的。你难受不难受啊？你没钱，你非要说有钱，你完全心里可以想的，什么叫钱？什么叫不钱？我放下了，我修心的人。
嗯，
对不对啊？你不要去攀这种欲望，你就不会有这种虚荣心。你一个女孩子说自己有钱，不就是为了想攀一个男人吗？你如果不想攀一个富有的人，你说什么自己的境界，说自己的好像家里啊富有啊什么？过去不是一个女孩子看上了一个广播电台做晚上节目的一个男的嘛，他就冒充他自己是一个富很有钱的爸爸的女儿，到处去借钱，把那个男的约出来吃饭啊，谈恋爱啊，弄，最后发现了这女的被社会上骂得臭要死。那人家说这个男的好了，也不是好人的，你要看人家女人有钱了，你再跟人家约出去啊，听得懂吗？
那都是贪心造成，是不是？
对呀、啊，他怎么了？要面子的事情害死人的，你们自己回想一下。你们从小到大，你们要了多少面子，害死了你们多少事情啊？
是，嗯，好的，嗯，
脸红啊，是的，回到家里哇哇大哭的，就是因为被人家羞辱。什么羞？学佛学到后来，连我都没羞什么辱啊？
是，
嗯，
是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下一个问题，师兄问红斑狼疮患者饮食应该注意什么？生活上应该注意什么？要加强哪几个经文？
红斑狼疮，首先从经文上来讲，你这种皮肤病基本上跟你的这个过去的有关系的，就是吃的那个活的东西啊，
嗯，
明白吗？就是像你要首先你从医学上来讲，它是一个免疫性的那个组织病呀、啊，
嗯，
免疫性叫接地组织病，接地就是。结合的结地就是一个真地的地，结地的疾病、
嗯、
它就是皮肤性的、
嗯、
皮肤性系统性的或者这个是冒出来那种不好的一种免疫性，让它这一段地方不能血脉通，然后呢、
嗯、
有细菌组织破坏，然后呢生出来一块一块的，这种嘛跟、
嗯、
这种嘛绝对是灵性病啊，就是报应啊、
嗯
啊，你这个你吃药是吃药外用，最主要是你人体的、
嗯、
凡是人体抗体的病，自身抗体你被病毒攻击了、
嗯、
自身的细胞组织破坏了，那么你这个就是肯定是下面惩罚的了呀，听得懂吗？
嗯，很，他说那饮食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饮食上是吧，饮食上吃东西，我希望他吃的清淡一点，不要吃辣的，嗯，不要吃过敏性的食物，啊，包括辣椒啦，包括醋是可以的，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少吃一点，刺激性的东西都不要，就跟一般皮肤一样的呀。红斑狼疮的话，一般的还有遗传的，
这家族地呢就变成好。
啊，好吧。
好，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很多师兄啊，做梦自己的梦境啊，都是乱七八糟，没什么特别的梦的，但被别人梦到时，梦境都还比较好，这有什么说法吗？
有说法的呀，自己梦见自己一般，对不对啊？那么被别人梦见很好，也就是说，这个是很真实的，别人梦见你是真实的，你自己还有意识在主宰着自己。意识在主导着自己。举个简单例子，从心理学上来讲，有一个叫心理按摩。你今天做错一件事情，你自己说：“哎呀，我没事啊，哎呀，我这个无所谓啦。”这个就叫心理按摩，啊，自我调节、自我解脱，对不对啊？但是你解脱了吗？你想过了就没了，还是有的呀，对不对啊？但是呢，别人做梦做到你。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意识存在，人家是中性，就像吵架，当时两个人吵架，你觉得你对，他觉得他对，那么当然边上第三个人，他看得出你们到底谁对谁错，那么也就是说，第三个人做梦做到你比较真实，前面两个做到不一定真实。
明白。
明白了吗？
可能是自己80天中的那种可能前世啊，或者那种意识还没有。清的很干净是吗？就是所以说自己的梦就比较乱。
对呀、
就
是不是比较乱了，一定有问题的。不过自己梦经常做的不好，一定有问题。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弘法快20年了，能有没有就是能分享一个让师傅最感动和难忘的事吗？
还有记者吗？你是？记者来了吗？最感动最难忘的，最感动的事情是下来救人，最难忘的事情也是在救人。
师傅欣喜的大叫。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救你们救不好，最难忘。
对不起师傅。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兄在现实中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意念里飞快地看到一艘大船，然后耳边听到有声音说说我们都在法船，可是要注意风高浪大。意思是他自己感觉他们几个住在一起的师兄都在法船上，想问一下师父这个什么意思？
在法船上。记住了，弘法就在法船上。弘法这条路是很艰苦的。我问你，创业艰苦吧，做人难吧，难做人，人难做，你说说个什么事情不难的，对不对啊？你今天能够在法船上救人，你要准备有风浪。当年西游记里边唐僧西天取经99-81难，你说世界上做哪件事情容易的，对不对啊？
对，
你看看很多领导要管理一个厂啊管理一个什么都付出很多的努力的艰辛的呀，对不对呀？看人家都是真的很不容易的，所以自己要用心去做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是，好的。明白师傅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傅看图腾的时候，有时候师傅会一看就会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有些呢师傅会看一会儿可能想一想，那这个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的了，区别就在于看到的东西有的要过滤啊。看到的东西有的不要过滤的，比方说你看一个好人，我不要过滤的呀。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好，对不对啊？你看这个人不好不坏的，我就要看呢、他的黑气有多少他的这个白的那个光有多少，是不是白光和黑气一半一半还是超过，有的时候一半一半的时候我就要停一停要看了，明白了吗？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有一种说法说耳朵内侧上面嘛，就内耳廓上面有一个小凹洞，一般说是上辈子是女人有耳洞，所以这辈子倒到上面去了，那请问师傅这种有这种说法吗？
这人说的这种话嘛，一听就是人说的，根本不是菩萨说的。 明白
了吗？那这个小洞有讲究吗？
什么讲究啊？
哦，没讲。哦，好，就是内侧上方有。哎，好。嗯，感谢。
小洞呢，人长得各异，对不对啊？
嗯、
啊，长得各种各样都有，就是你的命不同，也有这个道理的。但是具体怎么样，
嗯、
还是要看你自修的呀。
嗯，明白吗？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你有下一个有师兄说头发剪得太短，比如说齐耳或者剪成像男生的头发，那这样的话，就女师兄会把前世做男人的业障激活，请问师傅有这样的说法吗？
当然有了，你要是样子像什么，你剪成什么样子，你像什么，这个样子就出来了。比方说你剃度了，你就像法师了，对不对啊？
嗯嗯，是。
你今天是个女人，你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一样，那很多女人从小就把她当男孩子养的呀。
嗯。
啊，对不对啊？这有什么稀奇的？
嗯，他会把前世做男人的业障容易激活吗？这样
容易的，比正常的容易一点。
哦，明白，那还是不能太短啊。好好，哎，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现在大家都知道发一条师傅的佛言佛语啊，一句话像金条一样的散光就这么出去了。那所以大家都很努力的做法布施，但是目前有这种现象，像我们某些我们法门的纯法布施的一些群主啊，会要求群内发布者必须截短发布内容，比如说一次法布施不能超过六条，或者一条法布施之内不能超过六条连接，那诸如这样的，想问一下师傅，这样的规定是否如理如法呢？
我不大懂这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就是比方说，一个音频里边两三分钟里边有五六条，是吧？
不是，就是大家转发一条法布施里面，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转了五六条，或者是十，就是很多条，就一次性转很多条法布施，这个一条就是一条。还有一种是文字法布施，就是文字里面一条文字一条。
有什么不可以的？谁想出来的？众善奉行不知道啊？这么好的东西转出去不好啊，让人家开智慧。他这种，我告诉你，他这种人就是在变相的。变相的就是在诽谤佛法一样的，人家在法布施，他弄出条条框框来，哎呀，不要这么多呀，来制造自己的权威啊，脑残的，
嗯，
听得懂吗？
是的，
人家只要不要发的人家烦就好了，
嗯，
你发的人家烦你不好，你不要扰民就好了，听不懂啊？好了，
嗯，因为都是纯法布施的群，应该也没有什么共修这种的，就是这样要求，应该是、
啊、有什么关系的、
嗯、
多一点是不好啦。
嗯，
这种人就是看着人家做了他就难受，自己嘛又不做、
嗯、
还要找些理由来，哎呀你看我的存在，就是用现在话就是刷存在感啊。
嗯，明白。好的，
明白了吗？
师父慈悲开始。嗯，
有毛病，
最后一个，
很多人有毛病的，就是整天的觉得自己好像，你看看我们法会上也是的，你看看真的师父看到好几个公修会的，他们那个欧洲的有些人他是领导，他从来不站在前面，他躲在后面，
嗯，
都是他安排的。那么有些地方的人呢，冲在前面，哎，大家安静点啊，来来来，怎么着？哎，大家怎么着？哎，来来，越有人多的时候叫的越响。听懂了吗？
这个是就明白。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始。最后一个很短的问题，师傅上次看图腾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啊，嗯，就是叫恒存，那之后挂了电话之后发现这个名字有谐音，就是很蠢，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改这个名字的话会不会叫出这个谐音的灵动性，可以改吗？这个名字
会的，会的，不可以、重新改，重新挑、
哎，好好好，感恩师傅。
恒存的话，人家叫他恒存，没有办法了，谐音不好听啊。
是，好好，嗯，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今天我
人家过去有个人名字还叫，对不对啊？这个要起个名字又有官，又有财，对不对啊？姓陈叫陈棺材。
这个更不能提了。嗯，好。
对啊。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嗯，既然问题就问到这边，师傅辛苦了，感恩师傅，师傅再见，拜拜。嗯。
喂，你好。
喂。
喂。喂。
哎。
喂。哎。
师傅好。
嗯，请讲。
师傅，您稍等一下，我很快。对不起，对不起。
请讲。
哦，正在问几个问题。师傅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我怎么听到？我怎么听到师傅的业障自己背？
没有没有，对不起，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师傅，感恩您。我有点紧张，对不起，请师傅原谅。师傅就是，同修梦见，就是梦中他的爸爸好像因为跟朋友一起去参加了一个什么活动，结果好像是惹上关节了，结果同修的妈妈就出面了，然后很霸气的说给同修的爸爸还有同修每个人分别取了500张小房子，然后顺利化解和度过了这一关。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同修的父母都不信佛不念经，然后师父法身曾经多次在梦中亲自来度化同修的母亲，请师父慈悲解梦。
他的母亲一定能度化成功的呀。
是梦中是提示母亲的佛缘快成熟了是吗？
对呀、啊。这还不懂啊？
哦，
很快要、
哦、好的，
再念500张嘛，就成熟了呀。
啊、哦，好，感恩师傅。问题二，一个同修做梦，梦中家里好像过世的父亲带回来两只很大的大猩猩，一个脚大，一个小一点。实际上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然后他和母亲都给父亲念诵了小房子。师傅曾看过图腾，说父亲，他的父亲在天上。但可能是家人送了纸钱等。同修感觉父亲又下来了。梦中同修对他母亲说，师父开示不让家里养任何动物的。梦中两只大猩猩都会说人话，其中那只较大的非常暴怒，同修想过去把他们请出去，后来同修去化验好像被猩猩的病毒感染了。请问师父，女同修的父亲是否要投胎吗？
对啊，他当时做梦做到是他父亲带了一个大猩猩来了，是吧？
是那同修感觉，就是他感觉父亲下来了，然后家里面有两只大猩猩会说话。
哦，他感觉是他爸。哎呀，那完了，
师傅，
他爸爸下来了
，那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呀？
嗯。而且在下来之前，天上下来之前，先变得瑞兽。
哦。
而且这种瑞兽是很容易投胎的，投在人道里。
现在需要怎么做，师兄？
念经呀，拼命念经呀。他要是已经不行了，看看吧。要最后以后最好给他看个图腾，最好看个图腾，看看他还有多少时间。他应该投星星的，应该投星星。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同修梦到自己的头发里面有两根白发，然后他就拔下来了，发现发丝上居然有编号，然后两根白发丝上都有编号，一个是2，一个是7。师兄想问师傅，头发丝上怎么会有编号呢？感恩师傅。
发际上有编号嘛，就说明刚刚开始呀，有的错了，全部变白发了呀。
哦，行，好，感恩师傅，师傅感恩你。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呀，明白了吗？
懂了，好，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同修在学佛前和爱人以他自己的名字开了一个期货账户，拜师后知道学佛人不应该做期货，于是就不做了，并且不再过问账户的情况，爱人独自操作账户。同修曾劝过爱人不要做期货，怕背因果太重了。但是爱人不学佛不同意，而且因为一些客观原因只能继续用这个账户。同修想问怎么做才能不背这个因果呢？感恩师父。
不要做呀，知道不好了还要做，怎么会不背的呢？听懂了吗？
嗯，
一直一直一直做一直背，知道不好了说怎么背这办改呀、啊、不改毛病嘛一直背下去的呀，明白了吗？
嗯，好，嗯，明白了，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这个梦境中场景分常亮，然后同修看见他和妹妹的头在一个小鱼缸里，不确定鱼缸里是否有水，然后同修听到了父亲说，同修和同修妹妹都没有身体，当我们走到外面时我们会借身体，接着同修看见他在餐厅洗汤勺和叉子，同修想问，头戴水族管没有身体是什么含义呢？感恩师父。
这还不懂啊，过去水族投胎呀、
啊、
说明这个妹妹、oh. 两个姐妹长得很漂亮的呀。
哦、oh, 知道了，感恩师父。
现实当中你去看看两个妹妹漂亮不漂亮嘛，就知道了呀，水族呀，
嗯、
oh. 水族到、oh. 到人家来都很好看的。
嗯，知道了，感恩师父。
还有阿修罗的、
这个、
还有很多好长得好看的阿修罗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下一个，如果双胞胎冤结很深，可以通过改名字来化解吗？就双胞胎的名字很像。
最好嘛是改运啊，就是念经化解呀、啊。改名字可以只能消掉个10%啊、15%啊，最多20%、
嗯，
没什么大用。
嗯，好，感恩师父。师父还可以再问吗？
问呀、
啊。嗯，好，感恩师父。师傅就是师兄梦中梦见很多同修一起怀念和追悼一位往生的师兄，其中一位师兄说，王师兄啊，就是梦里往生的，人不错，这么突然，意思就是说王师兄突然往生了，所以知道往生的师兄是王师兄，然后来的同修挺多的聚在一起，后来又换了一个场景，王师兄又出现了，跟大家解释说。原来算过命活不到多大岁数，好像还差2-3年。后来做梦师兄还通知大家，通知到他父亲那里了。他父亲说过世了就下葬吧，但变成他奶奶过世了。现实中做梦师兄与父亲提到过他奶奶墓地的事情。请师父慈悲解梦。
啊，他奶奶过世要投胎了呀，过世的奶奶要投胎了呀。
师傅，这个梦会不会是王师兄有劫吗？
家里亡人，亡人有问题，叫他把亡人的事情弄弄好。
哦，好，好，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做梦，梦到师傅开法会，场地不是特别大，场地位置是按级别分的，梦里他在中等偏前，梦里清楚的记得是7品，前面几排的很高级，还有桌子。同修想问师傅，七品代表什么呢？是做梦前世的根基，还是今世的修为呀、
啊？七品啊
、嗯，
七品啊，哦哟、
嗯，
那很好，哎，那个不得了了，那个就是修心的，现在的修心的境界呀、啊。现在修到七品的话，现在如果能够在人间能够修到七品的话，
嗯、
那在天上至少有品位了，很厉害。
哦，谢谢师兄，感恩师傅。师傅今天问题问完了，师兄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请师傅能够多多加持我吃智慧，就是学佛精进，然后工作上能够与同事好好相处，感恩师傅。
好，
师傅感恩您、
嗯、
师傅再见。
好、
嗯、好，感恩师傅。嗯，
一个人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要过去讲叫知书达理，现在讲叫明心见性。知书达理还不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人一定知书达理，所以学佛的人一定知书达理，有道理，跟人家讲道理，明白吗？所以怎么样一个改变自己很重要。喂，你好。
喂，
你好。
哦，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哦，师傅，你听得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如雷贯耳。
哦，好好，如雷贯。师傅，我这边延迟，有一点延迟，不好意思。如果抢师傅话了，请师傅原谅。
啊，没关系。
好，我问一下，师傅，那个平时有的同修睡觉一个枕头睡得太低了，他想用两个枕头睡，这个在玄学上可以吗？
可以，枕头枕得高一点。
感恩师傅。
你血压高的人枕头高一点倒是个好事情，血压低的不行，怕血流不上来，明白吗？
哦，明白。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师傅想问一下，福报和福气是一样的吗？
福报跟福气不一样，稍微有点不一样。福报呢，应该讲已经到来了呀，或者正在进行时啊。福气嘛，就是个名词呀。
哦，
好了，听不懂啊？
哦，好，听得懂。
师傅学文科
的，好
的
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
示。好吧。
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嗯，同修梦到小房子上面的名字是红笔写上去的，请师傅解梦。
小房子上面的名字是红笔啊？那也，那就是
对的，
快一点，已经有人来拿了。
哦，哦，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嗯，同修的就是同修是一位70多岁的老妈妈，家住5楼。每一次回家都很累，爬不上楼。他想重新买房搬家，但是又听师傅说老人家最好不要去动土或者搬家。他想问一下，是否可以买精装修好带家具的房子，直接请个佛台搬进去，这样可以吗？需要念什么经吗？
这个老人家几岁了？
70多岁。七十多岁。
好，跟菩萨讲了。好吧，5楼爬不上去，那当然要换了。身体健康重要的
哦，
好吧，买一个有家具的嘛就好了嘛。像我们这澳大利亚，你买房子的时候，它全部装修好的，懂吗？
好的，好的，对，好的，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同修已经许愿吃全素了，要为孩子办婚礼宴席，由于家人不修，他只能安排了几十桌荤菜宴席，又在其他房间单独做了一桌素食。这个宴请我们的师兄们，然后这位其他同修可以参加这样的宴席吗？因为除了专门的这一桌素食以外，其他都是荤的。
可以，可以，随缘，随缘助阵。
哦，
因为你设一桌，我们朋友专门吃素，照样帮人家去祝贺。也是很温馨的呀，很好的呀。大家吃素嘛，好
的，
人家说，哎呀，你们怎么吃素啊？你就跟他讲了，渡人了呀。偷偷渡，跑到人家有意识是去渡，很讨厌的，你懂吗？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师傅开示过，雪这个字比较阴，就是那个下雪的雪，这个字会比较阴。名字中有雪这个不好。同修的名字他是雪莲。他觉得他本身觉得寓意很好，但是听了师傅开始这个雪字属阴，那这个雪莲，莲花的莲，雪莲这个名字也属阴吗？他想问。
当然了，雪莲就是说在寒冷当中昂然屹立或者坚韧不拔。我问你，冰的来抽要死的你还能熬过来？虽然是不容易，但是你冰的抽要死的你没感觉。
对，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说我能够在苦难当中昂然屹立，那这尽量不要有苦难呀。雪
的
话，你看又是雨又是雪的，还不知道啊？
明白。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梦见自己是小孩的样子，观世音菩萨说他顽皮，然后观世音菩萨就上去了。做梦人称观世音菩萨为祖母，说祖母走了，但是现实中他的祖母去世30多年了，他给祖母送了很多小房子，请师父解梦，这个是跟祖母有关系吗？
如果有关系，也就是祖母是信观世音菩萨的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呀，他也没有那个特别的什么，好像菩萨就是说很慈悲，他要救谁就救谁。你去看一看，你去看看我刚刚跟你讲的血字不能少用嘛，你看看你看礼佛大忏悔文里边，你看哪有一个菩萨的名字里边有雪的，对不对啊？你看看财光明佛，对不对啊？ 降服中国王佛，
对，
不动之王佛，你看美男去装延胜佛、慈昌佛，什么地方有血啊？
没有，
对不对啊？好了，
嗯，
好了，听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红焰地藏王佛，念、
嗯、
对不对啊？火没有血的，太冷了，太阴了呀。
嗯，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如果在西方国家万圣节这天，师兄想问可以设佛台吗？
你的问题就相当于我问你，你在清明节那天你可以办喜酒吗？
嗯，
要办你办好了，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
不好。
万圣节不就是一万个鬼都上来了呀？他们把鬼称为圣的呀。
哦、
嗯。
嗯，
听不懂啊。
好的，嗯，听得懂。那师傅，像中国的某些城市，年轻人和一些国际学界也搞这些万圣节，但大部分城市因为在国内没有那么流行，是不是在这天中国也是像西方那样子，万圣节是不可以设佛台的？有这种讲究吗？
你把问题写下来，记过来，好吧？
哦。好的，师傅慈悲开示啊，师傅开示可以许愿做100件善事并记录下来，这样可以消业。同修想问，如果一天放生了100条鱼，算做了100件好事，还是算做了1件好事啊？
一件大好事啊。
哦，一件大好事。好的。那
因为你就动了一个念头呀、
嗯、
实际上一件好事跟一个念头有关系的呀。
哦，明白了。那同学问他，如果每天放一条，100天下来算完成一件好事还是100件好事啊？
100件。去啊，你每天拿一条、
嗯、
你觉得自己拿着一条放下去的时候、
嗯、
你觉得你是不是为了做好事而做好事，还是为了好事而做好事？
哦，
你是真正在放生，还是为
了
真正做好事？做好事是内心自己出来的呀。我为了做100件好事，我每天放，每天放一条鱼，你跑到很远的地方也是有你有恒心啊，每天去啊，那条鱼跑到河边放掉，明天再去，也是一天做件好事呀。那你说你的功德跟一次放100条哪个功德大了？你告诉我呀。
嗯，就还是要看自己的发心。
小脑筋、
嗯、
听不懂啊、
嗯、
小脑筋听得懂吗？
嗯， 嗯，
好的。
嗯，听得懂。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就是有的是女师兄不想结婚，然后家长就会很担心，经常就问师兄，以后不结婚不成家也没有孩子，谁来照顾他？师兄说有师兄们照顾啊，家长们就不相信。像碰到这种情况，同学想问师父应该怎么回答呀？
怎么回答？跟一个不开悟的人，你跟他怎么讲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教授你要去跟小学生讲，对不对啊？讲这个星系里面的东西、
嗯、
你说这个讲星球的东西，你说他怎么孩子怎么能听得懂啊？你只有等到他明白了、
嗯、
慢慢才能开悟了，你才跟他讲、
嗯、
你现在跟他讲什么？你现在讲的东西他都不相信的。
对对对，
你现在你问他一句话，
明白了。
你觉得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得到你们的照顾了吗？你们照顾了他多少啊？现在的孩子这么可靠照顾你们啊、
嗯、
佛有1000个1万个1000万个的，这个不照顾、
嗯、
那个还照顾呢，
嗯，
对不对啊？啊，
是的，嗯，是的，
这种是大慈悲心啊，一种好像是责任，这个责任可以担可以不担的呀。很多父母亲跟孩子关系搞坏了、
嗯、
连你出席葬礼他都不来，还照顾你啊？
嗯，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的。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同修梦见一位男师兄拿着很多寺庙里的用的又长又粗的香，竖着放在准备设佛台的佛友家的佛龛里，现实中这个佛龛还没有做好，请师父解梦，这有什么含义吗？
做念好的什么小房子是不是？
就是梦到男师兄拿着很多寺庙里
用的又长又粗的香竖着放在准备设佛台的佛友家的佛龛里。
啊，那当心杂修。
哦，杂修，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的佛台是在柜子里边带门的，请问佛台布可以做成中间分开的帘子吗？这样方便拿抽屉里的佛具。
拿抽屉里的用不着，一边就好了，当中不要分开。
哦，好的，好的，好的。
从边上呀，从左面或者右面拿就好了，明白了吗？
哦，好的，嗯，明白了。嗯，同修的，嗯，同修打算第二天买个米色的沙发套，接着梦到金黄色的一块布铺在沙发上，请师傅解梦，沙发和沙发套的颜色有讲究吗？
亮光一点很好，总归是亮一点，这这其他都无所谓。
哦、
嗯，好吧，暗暗的总不好。
感恩师傅。
暗暗的家里，跑到家里都是暗暗的不好。
嗯，好的。有一个师兄买了一层楼的房子开酒店，想腾出一间房间设佛台，酒店楼上是洗浴中心，设佛台房间的正上面是进浴池换拖鞋存放鞋子的房间，请问这样可以设佛台吗？
不可以，可以，可以。
哦，不可以。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同修设的是小佛台，收拾佛台的时候，小香炉不小心掉下来了，他正好用两个膝盖夹住了，才没掉上地上。请问小香炉还能用吗？
可以。
嗯，好的。嗯，同修在网上买了富贵竹和花瓶取快递之后，回家开门时不留神把快递盒子也夹在了两个膝盖中间，马上就拿下来了，请问这个富贵竹还能供吗？
没关系，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好，观世音菩萨的挂坠用红包装着放桌子上了，妹妹不知道把杀好的这个鸡提回来放了一下在挂坠上面，同修立刻拿开了，请问菩萨挂坠还能戴吗？需要念多少礼佛？
什么东西啊，放在红包上，挂在挂坠上？
他妹妹把杀好的鸡放在了挂坠上面。
啊，杀好的鸡啊？
对的。
刚刚杀好的鸡啊？
他没有说刚刚杀好，就问题就是他妹妹不知道不懂，然后就把杀好的鸡提回来放在了这个挂坠上面。
哎呦，麻烦。嗯，最好不要，否则、
嗯、不要了，
把他妹妹背业的。
那礼佛要念多少遍啊？
礼佛念七遍就好了，不能用。嗯，碰到血了就不可以。
师傅就是
碰到血了就不可以、
嗯、
没血就没关系。所以这种女孩子我告诉你懂不啦？等到以后在地下在地狱里面的时候，哎呀我知道了，我苦啊，我不知道啊，什么我过去在人间不知，进监狱的人都是不知道犯法才犯法。好了，
嗯，明白了。请问师傅，吃饭的时候咬到舌头，同学想问有什么玄学上面的说法吗？
要看的，如果是年轻人对不对啊，咬到舌头、
哦、
你跟你讲话不如理不如法了，或者对爸爸妈妈不孝顺骂了、
哦、
骂了长辈了，或者不尊师重道、
哦、
如果你已经是六七十岁了、
哦、
要当心小中风了。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丈夫刚退休，单位领导追问十多年前工作上的事情，同修怕他成为替罪羊，就许愿念经化解，晚上就梦见拿着四五个梨拉着丈夫走进饭店削梨，第一个梨削好后只剩下苹果核，他再拿出一个梨削完还是苹果，后来看见邻居在吃饭，丈夫不好意思就走了，请师父解梦。
哎呀，讲都不要讲，赶快离开了梨呀、啊
哦、
梨就分
开
呀、啊、赶快离开这个单位了、
哦、
什么都不要搞了、
哦、
否则一定会嫁到
他、哦、了。好的好的，
赶快走了。那这个
好的，
孙子兵法里边36计了呀。
嗯，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打算在楼上客厅设佛台，客厅很大，同修想用推拉式玻璃门做隔断，就变成一个小房间做佛堂。同修想问他五年前开饭店用的玻璃门还可以用吗？
可以。
哦，可以的。好，同修想梦里问师傅，他想在他自己名字后面加一个林字，好不好？林就是王字边旁一个命令的令。师傅看着梦里，师傅看着同修笑而不语。醒来，同修还很纳闷，因为现实他一点都不喜欢林这个字，感觉这个字还挺土的。但是后来这个梦一模一样的又梦到一次，请问师傅，这位同修是否要在名字后面加这个林字啊？
不要加呀。灵是属阴的呀，
哦，
嗯，灵是属阴的，不知道啊，
嗯，好的，好的，
啊，
嗯，知道的，
怎么了？你这个声音都不好啊，
哦、好的好的，
就是你这个你放在后面用灵的话，你这声音都不好啊，看看，
嗯，是。因为他原名叫沈慧，加了之后就叫沈慧灵，他说他还想着说什么什么都会灵。
会灵啊，是啊，看见鬼也灵啊。
哦，那不行不行，好，我让他听听，感谢师傅开始。
只要有个后面放个灵字的人，死的都蛮早的。你看远灵雨，我就随便选举个例子。
嗯，是的，是的，好的，感谢师傅慈悲开始。同修梦到香打卷了，
叮叮叮叮，
嗯，
全部都是叮叮叮叮，全部都属阴的呀，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同修梦到香打卷了，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个师兄也上香，对方拜佛起身后，就把做梦人上好的香插到后背的衣服里边了。做梦人就赶紧拍他，怕他的衣服烧着，请师傅解梦。
啊，就是把他的那个能量拿走了呀。
哦，把他能量拿走了
啊，就说明这个人身上阴气很重的呀，
哦，
很重的。
哦，明白了。好的，同修家是养鱼的，先生不信佛。师父生日的时候，他让100多位师兄去他家买鱼放生，理由是不被家人把鱼拿街上卖。请问他这样如理如法吗？
他如果这个发心就可以。
哦，发心就可以。好的，嗯。好的，有一位女同修，她有个女儿，女儿12岁，长得也蛮高的。她喜欢女儿的时候，就在外面也会很喜欢亲女儿或者抱着女儿。师兄们看到觉得不妥，但是她觉得很正常，就在公共场合什么都是这样子去对待女儿，搂搂抱抱亲的。
女儿几岁？
12岁的女儿。
十二岁。还有一个，她几岁？
嗯。
她几岁？
这个是她是30几了，快40了。
意淫就是不可以，他当了同学的面，
哦，
当了其他女人面前这么做，他就做给人家看的，跟男人有问题的。
哦，明白。
听不懂啊？就是假装的，勾引人家其他女人的。对，
师傅，
你要喜欢，
就是他女儿和
女儿，
他妈妈
12岁的女儿就不应该这样去抱抱搂搂。
哦，明白了。
12岁的女儿，8岁以上的女儿，你就不能在公共场所这么做了。
哦，明白了。好的，好的。
男的女的，
好的。
我告诉你，等到女儿长到10几岁的时候，她这个女孩子只要发育了，你这个老爸就赶紧要回避了。什么女儿不女儿了？坏，过去这种事情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就好了，这种事情都不可以的。你只有抚养的责任。听得懂吧？那妈妈管了。
嗯。
所以很多妈妈也是的，
哦，明白了，
啊，长得这么大了，还给儿子洗澡呢，10几岁的儿子还给他洗澡呢，被人骂死了。
明白了，好的，师傅是不管他妈妈对女儿这样子，爸爸对女儿都可不可以这样，对吧？因为女儿十二岁。
全部都不可以。孩子大了，我告诉你，很多，
嗯，
很多妈妈跟儿子长得很大了还睡在一起呢，丢死人了。你这个就是，
嗯，
你这个就是不好的，就是意淫，你不可以的。
哦，明白了。好的。
我们一个，
好的，
我们一个有个佛友跟妈，
嗯，
儿子13岁了，他还跟妈妈住在一起。后来我就马上问他了，说你不是害儿子啊？不可以的呀。
嗯。
这种事情都做得出来。
13岁、12岁都大了。嗯。
很大了。
嗯。
怎么可以这样啊？那么大的，真的。
嗯，
到后来犯邪淫就是在家里了，跑到外面就是猥亵了，我告诉你，猥亵小孩挺狠。
嗯，明白了。
好了。
嗯，好的好的。啊，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到拿出一大包炮竹，儿子儿媳担心炮竹声会吓到他们的小 baby， 就抱着小 baby 出去玩，突然爆竹自然烧起来了，同修也过来抱住小 baby， 突然发现自己和小 baby 在过世的爷爷的屋子里，爷爷奶奶都在，现实中媳妇正在怀孕还没生小孩，同修的媳妇也是同修，做梦人自己正在超度打他的孩子，爷爷奶奶都是亡人，请师父解梦。
这是今天我唯一一个没有听清楚问题，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同修梦到拿出一大包炮竹，儿子儿媳妇担心炮竹会吓到他们的小 baby， 就抱着小 baby 出去玩，突然炮竹自然烧起来了，同修也过来抱住小 baby， 突然发现自己和小 baby 在过世的爷爷的屋子里，爷爷奶奶都在，现实中媳妇正在怀孕还没生小孩，媳妇也是同修，做梦人正在超度打他的孩子，爷爷奶奶是亡人，请师父解梦。
亡人赶快了，赶快了，给他念经了，要回来要回来拿。
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今天问题问到这里，他们同修他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背，不让师父背，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下次节目再见。